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在慕尼克会晤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布林肯对王毅说，中国高空政策气球侵犯了美国领空的事件绝对不能够再次发生。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在持续约一个钟头的会议中都是直接和坦率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会晤之后的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明确地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对我们主权的任何侵犯，已经侵犯了五大洲40多个国家领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空侦察气球计划已经暴露在世界面前。普赖斯说，布林肯重就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实质的支持或者协助，系统性地躲避制裁的影响及后果，向王毅提出警告。中国官方传媒报道称，王毅应美国的要求会见布林肯。王毅表明了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国改弦更张，修复美国滥用武力对双边关系造成的损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会见了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王毅，强调美国不会容忍任何侵犯我们主权的行为。这个是自本月较早时候美军击落疑似中国间谍气球以来，美中高级官员之间的首次面对面的交流。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新闻稿说，布林肯国务卿直接讲到了中国高空监视气球在美国领空侵犯美国主权和违反国际法的不可接受行为，并强调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绝对不能够再发生。国务卿布林肯在稍后的一次采访中透露说，王毅在这次会晤中未有为漂浮在美国上空的间谍气球道歉，并没有道歉。布林肯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媒体见面中接受采访时说，但我亦都可以告诉你听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和非常直接地谈论中国向我们领空上空发射监视气球这个事实的机会，侵犯了我们的主权，违反了国际法。美国和南韩星期日举行了一次有美国战略轰炸机参与的联合空中演习。此前一日，北韩在突击发射演习中发射了一枚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南韩的 F-35A、F-15K 和美国的 F-16 战机为美国的 B-1B 轰炸机护航。这次演习展示了民国压倒性的防御能力和战备状态。南韩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演习加强了联合作战能力，并肯定了美国对朝鲜半岛防御和实施延伸威胁的坚定承诺。日本富士新闻网表示，日本和美国亦都可能最早在星期日下午进行联合空中演习。美韩演习前一日，北韩向日本西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北韩证实，星期六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是火星15。北韩称，这个是一次突击演习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机动和强大的反击来到测试它的战备状态。据官方传媒北韩中央通讯社星期日上午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凌晨发布了模拟紧急火力战斗待命命令。报道称，在北韩导弹总局的指导之下，下午在平壤国际机场进行了高角度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南韩当局表示，当地时间下午5:04左右，军方侦察到这一枚远程导弹从北韩首都平壤附近的顺安地区发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通过视像连线对慕尼克安全会议讲话，话除了乌克兰的胜利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解放乌克兰和欧洲，因为俄罗斯武器向我们射击的时候就已经朝着我们的邻居了。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还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大约50名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所组成的代表团，确认对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两党支持。美国官员说， 这个是慕尼克安全会议1963年成立以来美国派出的最大代表团，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会见德国保守派政治人士后对路透社话，我们在这里向这次会议和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也即美国是在一个两党的基础上全力支持帮助乌克兰的努力。
卡特中心星期六表示，前总统卡特已经进入家庭临终关怀。这位98岁的前总统创建的这个慈善机构在推特上表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短暂的入院治疗之后，卡特决定留下在家和家人共度余生，接受临终关怀而不是额外的医疗干预。这个推文说，卡特得到他的医疗团队和家人全力支持，他们此时要求私隐，并感谢他的很多崇拜者的关注。1976年民主党人卡特击败前总统福特，成为第39任的美国总统，他只是担任过一届的任期。1980年被共和党人列根击败。卡特虽然只是担任了一届的美国总统，但他对美中关系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任内力主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在1979年1月1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019年1月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卡特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萨斯特伦的专访时说，我认为我在白宫期间完成的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成果就是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尽管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了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并未有抛弃台湾。卡特在采访中说，我们在国会参众两院成功推动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保护了台湾的利益，保护了美国的利益。卡特不仅致力于推动美中政治与贸易关系的发展，也都重视中国的民主进程与选举。由卡特创建的卡特中心从1998年开始就一直积极参与中国的村委会选举工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继美国与加拿大之后，金融时报近日匿名引述台湾官员的讲法，说中国气球都经常入侵台湾领空，以为犯台做准备。面对各方指控，中国外交部就反控美国的高空气球非法进入中国领空，但是遭到美国断然否认。对此，学者说，气球门事件是让中方是动辄得救的黑天鹅意外事件，不过中国恐怕只能够做下外交的表达，不会采取实质的报复。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金菊在台北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入侵他国的外交事件在全球越演越烈，随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中行程之后，美国更加将六家涉及到航天项目的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打入了黑名单，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中方还进一步反控美国的高空气球亦都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但是随即遭到白宫的否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去年5月以来，美国从本土放飞的大量高空气球在未经中方相关部门的批准之下，至少10多次飞越中国领空，包括飞越新疆、西藏等省份。针对汪文斌的指控，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则是以不属实回应，他强调我们是没有让气球飞越中国领空。而美国商务部早在2月10号就宣布制裁北京南江空天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凌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等六家中企以及是研究机构，指控他支持中国侦察气球项目，包括气球和相关的零组件等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继美国以及加拿大之后，据英国金融时报2月13号的报道，中国的军用气球近年来亦都数十度进入台湾领空，恐为是攻台做准备。报道引述不具名的台湾官员表示，中国军事气球来得非常之频繁，最近一次就是在几个星期之前，甚至达到了平均每月进入台湾领空一次。台湾军机经常升空监控这些的气球。报道还说，出现在台湾领空的气球通常是飞向6000公尺高空，远低于美军2月6号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气球所用的材质和亦都不同。 美方击落中国高空气球之后，2月13号在气球残骸当中打捞到可能用来搜集情报的关键传感器，已经交由联邦调查局进行分析。美方之后陆续击落另外三个不明飞行物，但是仲未证实这三个飞行体亦都是用于情报。中国气球门事件导致美中关系再降冰点，各界忧心两大强权新一波的冷战恐怕因此而开打。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气球事件升高美中的紧张情绪，令到双方自去年 G20 峰会之后亟待建立的风险控管护栏机制是变得遥遥无期。他说气球事件是让中方错愕的黑天鹅，很可能成为美方下一波因为顾虑国安而制裁中国的起手式。当美国的制裁扩及到中企之后，将会引发北京紧张态度，恐怕是从和缓趋为是强硬。所谓的黑天鹅指的就是难以预测，但是突发的时候会引起连锁反应，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的小概率事件。
美国是不是会借由这次的间谍气球事件进一步清点所谓军民融合的军工复合体公司，借此来压制中国军事的借壳上市？
王志成
表示，
美国是不是会借由这次的间谍气球事件进一步清点所谓的军民融合的军工复合体公司，借此来压制中国军事的借壳上市的扩张？王志成觉得是有大可能性，这个亦都是令到中国气急败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过王志成认为，中方虽然是对美国是口诛不伐，但是不会采取实质的报复，顶多就是外交表达。他说布林肯出访中国的计划原是美中关系解冻的契机，符合北京对美中关系回稳的期待，但是气球事件让北京陷入两难，而且是进退失据。一方面若然过度反弹，恐陷美中关系于险境，但是若然反应不够，恐怕是需要面对庞大的国内压力，亦是国际社会的频频指控。
他现在能做的大概就是来一个相应不理，譬如说热线都不接等等，或者是透过记者会的公开的方式，用言辞去做一些看似。
王志成表示，中国现时能够做的大概就是来一个相应不理，譬如说美中热线都不接等等，或者是透过记者会的公开方式，用言辞去做一些看似强硬实质是空洞的反击，这个亦都凸显出北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困境。至于中方亦都反咬美国是越界施放气球，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指控十分荒诞。他说以美国的精守技术以及能力，并不需要靠气球来侦察。美国是全球发射卫星最多的国家，多达2944枚。
中共现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美国好歹打下一个人，捞到了他的场所。从美军的侦察手段来说呢，一方面他的卫星，
姚成说中共现时是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美国好歹都打下一个气球，捞到了他的残骸。从美军的侦察手段来讲，一方面他的卫星是非常之好，第二个就是美军的侦察机 RC-135 以及 EP-3 包括 P-8 巡逻机一直是在中国的边界上面，它是通过飞机、军舰、电子侦察船以及卫星来侦察，它不需要用这些的气球，所以中共就是在这里强词夺理。姚成指出，如中方所言，中共的气球的确是气象气球，但是做军事用途亦都是不争的事实。他认为中国气球极可能为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搜集相关的气象参数。姚成表示，针对中共在2019年公开的东风17导弹的，美国一直存有是顾虑，因为它是采用先进的成波体弹头，能够在大气当中横向快速移动，并且是好像打水漂般是飘移，多数防空飞弹都无法拦截。他还表示，东风17到达目标上空之后，垂直下降的速度能够达到20马赫，超音速是20倍之快速，能够让目标措手不及。姚成表示，军用的防空气球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被广泛使用，而间谍气球更加早在19世纪末就用于搜集情报。他认为各国拥有气球无可厚非，但是应该是谨守分制。 尤其是飞至美国的中国气球，具备动力、方向操控以及遥控等极高的技术含量，性质已经出现了变化。
中共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这个气球将来会用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他现在试验到美国上空就证明。
姚晨说中共现时仲是处于试验的阶段，这个气球将来仲会是用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他现时试验到美国上空，就证明他的导航遥控的技术已经是到了这个程度，将来这个是气球要打仗的时候，他上面吊一个原子弹或者是生化武器，这样美国就是受不了。针对飞越台湾领空的中国气球，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海周边发现的气球皆有所掌握，而且目前是仲未有遇过威胁性，必须 用致命性的武力摧毁的目标，多数是气象探测用的气球。台湾军方表示，因应外来的气球，台湾将来是侦测、鉴别、处置三程序，若然鉴别出有侦察功能，将会从必要的手段处置。姚晨表示，飘扬于台海之间的气球早在50或者60年代就是宣传用途，互打心理战。当时台湾的气球宣传反攻大陆，还发送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磁带、朱古力等，他都是见识过。而中共则是透过气球怂恿台湾的飞行员驾机投奔共产党，但是当年两岸的气球都是不具备军事的功能。姚晨表示，中共现阶段的岸置导弹是潜射导弹，大多能够被美国拦截，因此中共在2018年在海南岛建立飞艇基地，并且将较难应付的气球作为战术之一。不过中国气球大多是剑指美国而非台湾。
中共打台湾前必须要反介入作战，把美国人逼得不让你参战，所以他的第一战是应该跟美国人发生。
姚晨表示，中共打台湾之前必须要发动反介入作战，将美国人逼得不让你参战，所以他的第一仗应该是同美国人发生冲突。他们正采取不对称的作战，就是超常规思维，用气球去对付你。气球这样东西不好掌握，它飘忽不定，它有遥感技术之后可以作为武器的载体。不过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金融时报的报道不置可否，他表示，从公开的证据、军事运作原理以及科学依据来研判，中共并不需要利用气球来监控台湾。苏子云说，台湾的防空雷达密度之高，世界数一数二，任何气球进入台湾空域都被发现的几率是很高。
中国对台湾的侦察主要是靠固定翼的飞机，也就是传统的侦察机为主。比如说，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台湾的侦察主要是靠固定翼的飞机，也就是传统的侦察机为主。比如说，它在台湾周边空域的骚扰就包含了运八、运九系列的电子侦察机。台湾因为比较靠近中国，所以中国并不需要使用气球，这个是比较合理的解读。但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认为，中国不断密集检测以及搜集台海周边的气候和气流资料，打着气象之名，看似无害，但是实质为武力攻台做密集的准备，搜集未来发射导弹所需要的参数数据，台湾不可不慎。王志胜表示，台湾应该是精准鉴别中共这些军民融合的气球，一进入台湾空域不排除使用武力击落，而对于漂浮于外海上空的气球亦都应该是使用电讯干扰，让有关台湾安全的信息不易被搜集，并且同时向中共示警。他呼吁台湾国防部门参照各国的做法来应对中共的气球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www.mobi.com/mobi，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b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监控气球1月28号进入阿拉斯加附近的美国领空，在漂浮了几日之后被美国军机以导弹击落。虽然外界对有关这个气球的技术的细节是知得很少，军事专家说中国的高空气球目的是在于获取美国关键的军事和通讯的信号，横穿美国挑衅意味浓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在2月13号表示，已经从一个星期前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美国领空上空击落的气球残骸当中，找到了可能是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美国战略智库马拉松倡议研究咨询师威廉金认为，美中在近地空间军事竞争之下，五角大楼将从对击落的中国气球的分析当中获取重要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电子手段收集通讯以及雷达等信息的信号情报技术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将会对他们在信号情报方面的能力有几先进非常之感兴趣。中国方面一口咬定美国击落的中国气球是一艘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是飘离航线的民用飞艇，用途是气象研究。北京方面甚至指责美国的高空探测气球已经飘越中国领空十多次。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星期一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的探测设备未有入侵是中国领空。专家指出，即使是气球只是为了探测气象信息，这类的情报亦都可以帮助解放军军事力量。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通过气球进行天气侦测、通讯检测，可以为先进武器的打击精准程度提供关键参考的信息，其中包括中国正在加速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他说，如果你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将气球和卫星配对，是确保摧毁美国一些洲际弹道导弹小型发射井的一种方式。美军北方司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打捞团队从气球坠落处是沉获了一些重要的残骸，包括确认所有主要的传感器以及电子装置以及整体结构的大块的物件。据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之前的报道，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2月9号表示，中国气球能够进行信号情报收集行动是飞越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气球舰队的一部分。据这名的官员说，中国气球使用的电子监控技术能够监控美国的无线通讯，进行信号情报搜集工作。费舍尔指出，多个国家数十年来一直在度研发可以在平流层使用的气球。他说，中国成功制造出的一个廉价的气球，在悬挂在气球下方的太阳能电池板驱动平台上面安装了大量的微型传感器，同时具有较小的机动能力。他说，在6万英尺到8万英尺之间的平流层运行的间谍气球，可以免受大多数地对空导弹以及战斗机的影响，并且为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战略选择。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表示，从目前可以获取的信息来看，中国这个间谍气球可能装备了摄像设备，以及用于捕捉电子信号，亦即是雷达信号以及无线电信号等等的仪器。鉴于气球飞越了美国一些敏感的核军事基地，专家表示，这个表示中国气球有意探测美国敏感军事设施的雷达信号。据路透社的报道，气球飞越的美国重要军事基地包括蒙大拿州负责监管15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马尔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内布拉斯加州的美国战略司令部所在地欧福特空军基地，气球还有可能经过了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上空，这里是驻有美国空军的 B-2 轰炸机。成斌表示，由于气球显然是在雷达地点附近飞行，中方会想知道雷达的工作频率是多少。他说，气球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之下，可以轻易获取雷达的电子信息，例如是波长以及是频带。 他可能监听了无线电通讯，例如雷达是如何和美军其他的部门通讯，如果他在空军基地附近飞行可以接收无线电讯号。两名军事专家仲猜测气球甚至可能装配了探地雷达，可以侦测这些军事基地的地下结构。他说这个将有助于准确地了解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位置，精确到毫米以及是厘米。这个情报可以用于核战争当中的反力攻击，即是使到攻击对方的核军事力量的设施。中国监控气球被美国击落之后，美国政府2月10号宣布对涉及到中国高空气球项目的6个实体进行制裁，但是未有直接说明制裁是否同这次的间谍气球有事件有关。中国从事临近空间飞艇的监控技术研发，之前已经被官方媒体多次报道，临近空间指距离地面20公里至50公里左右的大气层，高于民用飞机的飞行高度，低于卫星运行轨道高度。在临近空间发展平流层飞艇，是中国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当中极具战略意义的环节。间谍气球专家威廉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卫星和飞机之间的中间地带，气球和其他的一些系统在该处运行，中国人绝对认为这个是一个独立的战事领域，他们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早在2015年，中国官方媒体就报道了中国首个新型临近空间飞艇试飞成功，称它为是空天飞行器之间的协作中继，在包括敏感区域监控在内的多个方面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而另外有报道将它称作为是临近空间平台，这个名为是圆梦号的飞艇从内蒙古锡林浩特放飞。中国官媒说圆梦号是全球第一架具备持续动力、可控飞行、重复使用能力的临近空间飞艇。几年之后，中国媒体报道说另外一艘的中国无人飞艇追云号2019年7月起飞，先后经过亚洲、印度洋、非洲、大西洋、北美洲、太平洋，在20000米高空环绕地球飞行。追云号是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院长武哲的主推的项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当中，武哲是其中至少三家的创始人或者是大股东。在审查严格的中国网上军事论坛上面，曾经有作者指出2022年底已经是有疑似圆梦号的活动迹象，当时菲律宾网民在脸书上传的照片显示，吕宋岛北部班智兰省上空似乎是拍到不明飞行物，和中国的圆梦号飞艇是相似。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成斌说，气球侦测项目是中国情报间谍网络组合的一部分，他们有卫星，他们有网络黑客，他们亦都有情报间谍人士。中国正在试图从多种来源收集信息，以及试图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中国气球间谍是闯入美国领空，不单止令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计划扩展，同时引发美国各界对中国侵犯他国主权的谴责。华盛顿表示，过去几年来在五个大陆都发现过中国的侦察气球，近几年飞越过美国的中国侦察气球至少有5个。威廉金表示，中国气球这次的高调经过美国，可能是传达一种挑衅信号。他说，这个地球可以从地面上看到，人是可以用手机拍到，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气球可能是有意挑衅。美国军事专家表示，中国气球侵犯美国领空不可否认，美方以导弹将它击落是正当的。成斌表示，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根据国际法，美国的国家保护领空是被允许的，中国的侦察气球显然侵犯了美国国家主权领空。他还表示，因此他是认为必须要向中国明确地表示，不能够在其他国家侵犯领空而不受惩罚。美国的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则认为，这次的气球事件标志着中国对美国公众骚扰、向世界散播恐惧的开端。他说， 当中国政府制造恐惧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地控制其他国家以及控制人民，而这个正正是中国共产党从现时开始将以更频繁更有力的方式去做的事。他说中国用这个气球完成了很多事情，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制造恐惧，中共想要的不是被欣赏而是被害怕。在美国海军发布的一张图片当中，被派往突击艇第四单元的水手准备了2023年2月10号在大西洋南卡罗来纳州默特尔海滩海岸附近回收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中国高空气球被击落之后回收的，用于运输至佛吉尼亚州佛吉尼亚海滩小溪联合远征基地的联邦调查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一个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不单止有效阻碍了美中高层的交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北京关闭了双方的沟通的渠道。有专家认为美中之间这一类的火花在高薪远值燃料助燃下升高为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而且美国目前是缺乏压制这一类冲突发生的有效机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之后，布林肯国务卿就推迟了既定的出访中国行程。当气球被打了下来之后，北京拒绝接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电话。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过来指责美国气球对中国的入侵。在星期一2月13号，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在中国间谍气球的问题上揭示出更多的是美国政策的问题。由于害怕对中国表现出软弱的态度，拜登政府未能够将中国的失误转化为外交机会。拜登总统与其推迟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以示抗议，倒不如指示布林肯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提高透明度和减少危险的建议。佐利克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行长，曾经提出中国应该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由关方的概念。当对方绊倒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开，然后指出更好的路径。佐利克写道，布林肯应该向习近平建议两国开通快速沟通渠道，现代热线，以避免从信息收集升级为激烈的冲突。同日曾经担任过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瑟尔认为，一个核大国对另外一个核大国的低级监测飞行器，一只气球使用武力，不是一件好事。他认为这个事件的教训就是，这个确实凸显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亦即局势可以迅速从事件发展为危机，并从危机发展为冲突，而这个正是这个世界要求美国和中国去加以避免的事情。拉瑟尔目前担任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的副主席。耶鲁大学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意外冲突一书作者斯蒂芬罗奇指出，美中之间存在着的高薪远值燃料可以将冲突升级，小火花就可能会导致事故，而气球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下一个火花将会是什么，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还会有一个，罗奇指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警告，美国目前并未有一个解决这个他称之为美中关系准危机的机制。如果我们让自己处于另一种风险更高的境地，我们可能会有人命的丧失。林碧莹说，我不认为我们有适当的机制可以令到美中双方以一种不会导致冲突升级，不会使到局势变得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更差的方式来到解决问题。美中关系可能正处于过去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十多年前，华盛顿说要稳定双方的经济关系，特朗普时期就变成了要稳定双方的军事关系，再到现在拜登政府则要为这个摇摇欲坠的关系去修筑护栏。罗奇认为重建美中关系不单止要恢复到过去，而且要有新的措施。首先就是重建信任，罗奇说好像重新开放领事馆、重启外汇项目、放宽签证要求、非政府组织，大的艰难的事情好像是健康、气候和网络。第二就是要摒弃零和贸易，它除了会引发冲突，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要更加侧重于好像是双边投资条约这样的为双方创造机会，能够促进增长的市场开放的举措。而第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罗奇说他提议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叫做美中秘书处，24小时全天候工作，负责处理双边关系各个方面的问题，设在一个中立的领土上，平等配备美中专业人士，提供一种新的接触架构，将一个麻烦的关系转变为更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但是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兼职教授伊曼卡纳伯蒂认为，美中之间已经再没办法去建立信任了。我认为贴上建立信任努力的标签听起来很不错，但要你知道，我们正在应对的是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它的存在是对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拥护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理想的威胁。林碧莹认为，在考虑到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美中关系的时候，必须要首先考虑要为一个怎样的全球秩序、一个怎样的国际体系而战。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的行为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不单止要考虑美中关系，还要考虑中国针对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行为怎样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以及美国需要采取什么的行动来到面对那种的行为。林碧莹说，赖实尔则更加愿意从美中共同利益的角度来到阐述目前两国之间的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我的措辞略有不同的，也即美国和中国都发现他们被困于一个小星球上，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被困在彼此的身边，鉴于我们都不希望它爆炸，我认为因此存在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即我们希望这个世界看来应该会是怎样的呢？它应该更加像我们习惯的全球体系，而不是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那个有着中国自我宣布的排除普世权利和国际法的核心利益的列宁主义制度。但卡纳伯蒂认为，美国仍然可以与中国建立稳固的工作关系，就好像我们与其他专制国家一样，我们的关系必须是非常交易性的，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拥有可验证和执行的机制，我们必须明确地进行沟通，言明后果，而不只是仅仅抱怨一些事情，停止做这个、停止做那个。卡纳伯蒂补充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一场十几日前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列车的脱轨事件，日前突然引起了中国官媒的巨大兴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2月3日，一列运载着危险化学物质的火车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村脱轨，泄漏的丙烯酸丁之氯乙烯等危险物质流入了当地的土壤和河流中，当地政府依然在应对危险化学物质的扩散，并建议民众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事发超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有关话题突然登上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热搜榜，中国官方传媒开始大幅报道这件事，甚至要求美国做出解释。 一列列車的脫軌，暴露出美國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在應對上的全面脫軌。當地真的安全了嗎？還適合居住嗎？當地居民都在等一個答案，世界亦都在等美國給出一個答案。一名中國央視主持人在一則短視頻中這樣說道，自2月4日美國擊落來自中國的偵察氣球之後，兩個國家原本看似緩和的關係再度緊張起來。從上個禮拜起，中國發起新一輪的反美國輿論行動。一直觀察中國官媒的美國獨立學者金培力在推特上寫到，央視經常重複播放舊新聞，有些只是為了填補時間，但這個經常是有目的的，過去幾日以來只有美國的負面新聞被允許播放。上個禮拜各大官媒著重地推廣美國調查記者西摩克什發表的具有爭議的報導，報導援引一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話說，美國去年9月炸毀了連接俄羅斯與德國的北溪二號輸氣管道。在這個星期，中國官方和傳媒的注意力轉移到了俄亥俄州的列車出軌事件上，並開始推廣一種新的敘事，美國在利用氣球事件轉移注意力，掩蓋在俄亥俄州發生的列車脫軌事件以及它的報導所導致的環境污染擔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2月14日的記者會上指責西方傳媒忽視這兩件事，為什麼一些一貫標榜自由專業公正的傳媒對北溪管道遇襲的最新調查報告以及美國火車化學品洩漏事故鮮有提及？據我們的了解，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網絡上不少民族主義博主亦都在幫助推廣這樣的敘事模式，稱美國傳媒對俄亥俄州列車出軌事故壓絕不報導，集體禁聲。事實上，西方多間主流傳媒對這兩件事都做出了報導，美國傳媒從事發到今都在追蹤俄亥俄州脫軌事件的最新發展，而中國官媒在批評美國傳媒忽視脫軌事件時引用的報導和訊息卻都是來自美國各大傳媒和政府。美聯社在2月3日最先就出軌事故發出快訊，其報導亦都被美國之音轉載，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亦都喺度喺2月4號就進行咗跟進嘅報導。中國傳媒喺脫軌事件剛剛發生時都曾引用過美國傳媒嘅報導噶。喺2月4號，《環球時報》引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嘅報導稱，美國俄亥俄州當地時間3號晚間發生一宗列車脫軌事故，隨後引發大火，緊急救援人員正在現場展開工作。但此後這件事並未受到中國傳媒的關注，然而在星期一，《環球時報》、《中國日報》、《參考消息》、《央視》、《中國國際電視台》、《中國青年網》、《人民政協網》等多個官方帳號、官媒、有官方背景的傳媒同時都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有關新聞。據美國新聞傳媒 Semaphore 報導，與之有關的話題在星期一晚間登上了微博熱搜榜的榜首。很快，美國對這件事壓絕不報的敘事模式就開始在民族主義博主和網民的圈子裏面流傳開去了。民族主義評論員雷希穎在微博上寫到，看看美國俄亥俄州發生的火車出軌導致化學品爆炸的惡性事件，性質不亞於切爾諾貝爾，美國政府卻在這裡捉記者打氣球，有意降低輿論關注，轉移社會的關注。捉記者所指的就是一名美國記者在俄亥俄州州長麥克德溫的記者會現場被警察逮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嘅战场唔单止局限于陆地，双方海军亦多次交战。南北战争嘅海上战役虽然时时被遗忘，
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没有海军的贡献，北方联邦恐怕很难取得最终胜利。战争一开始，林肯总统就下令设法封锁南方主要港口，不给南方将农产品运出去与其他国家交换工业产品。林肯的计划虽然好，但是存在严重缺陷，就是北方联邦的海军实力不够强大，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南方邦联海岸线长从切实皮克湾一直延伸到墨西哥，全长大约5600公里。北方联邦的海军想全线封锁，但是没有足够战舰。北方花了好长时间才最终筹建起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南北战争之初，南方没有海军，联邦政府亦冇必要嘅资金同军工厂。英国一度曾经向南方提供战舰，但系后来迫于北方嘅外交压力，不得不停止对南方嘅支持。因此，南方邦联嘅水陆运输主要依靠私人船只。南方邦联旗下嘅私人船只大约有20艘，战争初期捷报频传。比如说佛罗里达号先后捕获了30多艘船，1864年才在巴西沿岸成为北方的手下败将。再比如阿拉巴马号先后捕获了60多艘船，最后在法国沿岸被海尔萨奇号击沉。雪兰多号在太平洋横冲直撞，捕获过40艘船。南北战争结束后停靠在英国的利物浦。除了这些胜仗之外，南军在南北战争期间还推出了若干项海军的技术创新，其中包括第一艘现代潜水艇。这艘潜水艇长10米，试验阶段4次沉没，每次都被打捞起来重新使用。有一个晚上，潜水艇发射水雷击沉北军一艘比它大得多的船只，但是爆炸力度太大，潜水艇自己亦劫数难逃，一起沉入海底。除了潜水艇之外，南方还发明了有效的海底爆炸装置，专用于港口。虽然南方打了不少胜仗，亦发明了不少新技术，但是还是无法阻止来势凶猛的北方海军。北方海军本来就比南方实力雄厚，而且迅速壮大。南北战争头两年，北军占领了好几个南方港口，包括北卡罗来纳的哈特拉斯和罗亚洛克岛、南卡罗来纳的皇家港、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以及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口附近，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亦是最大的海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忙的工业中心，为南军生产战备物资。北军占领新奥尔良，就能够控制密西西比河。林肯任命海军将领大卫·法拉格率兵攻打新奥尔良。要进军新奥尔良，必须首先突破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另外两个南军城堡。法拉格对这两个城堡进行了6日6夜的轰炸，但是城堡非常坚固，居然没有受到重大破坏。法拉格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法拉格选择一个漆黑的夜晚，率领17艘战舰一字排开，准备闯关。南军听到动静，向他们开炮，击沉了1艘战舰，另外3艘亦受到重创，无法继续前进，但是其余13艘就安全冲破封锁。 抵达新奥尔良嘅时候，法拉格先至发现新奥尔良毫无抵御能力。原来驻扎喺嗰度嘅几千名南军士兵知道自己抵挡唔住北军嘅攻击，早已经逃之夭夭，剩低嘅都系普通百姓。法拉格就咁样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咗新奥尔良，南军旗帜亦换成联邦旗帜。新奥尔良被占领嘅几星期前，维吉尼亚汉普顿路沿海一带发生一场新型海战，系第一次装甲战舰之间嘅战役。南军嘅战舰系维吉尼亚号，维吉尼亚号由被俘嘅北军战舰莫瑞麦克号改造而成，同以前嘅任何战舰都唔同。维吉尼亚号长80米，露出水面嘅部分由60厘米厚嘅木材制成，外面包住一层10厘米厚嘅铁板，船身两侧一共有10个窗口，每个窗口后面都有一座火炮，打仗嘅时候窗户打开开炮，然后立刻关上。维吉尼亚号嘅船头系铁制嘅尖头，可以穿透任何木船嘅船身。维吉尼亚号行驶速度好慢，而且好难操纵，掉头几乎需要半个小时。即使系咁，呢艘包住铁皮嘅怪物仲系所向披靡，已经摧毁咗两座北军战舰，如今再次披挂上阵。北军迎战维吉尼亚号嘅系莫尼特号，莫尼特号亦系装甲舰，但系船身比维吉尼亚号细得多，而且船上只有两座火炮。不过呢两座火炮机动性好，可以迅速转动，向任何方向开火。1862年3月9日，维吉尼亚同莫尼特号正面交锋，近距离开火。南军炮弹击中莫尼特号嘅船身，弹翻转头，北军水兵欢呼雀跃，因为维吉尼亚号嘅火炮对佢哋冇造成任何伤害。但系过咗冇几耐，佢哋又沮丧嘅发现，佢哋嘅火炮同样无法穿透维吉尼亚号。两艘战舰里面嘅水兵被噪声、热气同烟雾困扰，佢哋发射嘅火炮声音巨大，敌军火炮爆炸声更加是震耳欲聋，有些人耳膜被震破，至少有一个人被击中船身爆炸的炮弹震到不省人事。大家这个时候才知道不能够站在船舱的墙壁旁边。火炮爆炸的烟雾不单止弥漫了船只，而且还漂浮在水面，有阵时两艘船甚至彼此睇唔见对方。维吉尼亚号同莫尼特号整整打咗3小时，边个都冇击中对方要害。就喺呢个时候，维吉尼亚号突然冇声啦。南军用尽咗所有炮弹，燃料亦几乎耗尽，船身开始浮出水面。呢个时候，如果北军瞄得准嘅话，就能够击中装甲以下嘅船身，击沉维吉尼亚号。南军舰长决定撤退，北军舰长亦唔想乱战，冇紧追不舍。呢一场战役，双方冇输冇赢，但系莫尼特号有效阻止咗维吉尼亚号摧毁北军嘅更多木船。两个月之后，北军占领咗南军嘅诺福克海军基地。南军为了不被停靠在那里的维吉尼亚号落入北军手中，自己炸沉了这艘装甲怪物。汉普顿路一战虽然不是一场决定性战役，对南北战争的最后结果没有多少影响，但是依然是一场重要战斗，标志着木船海战开始成为历史。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亚，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夏威夷度假，假期结束之后呢就坐飞机回家。今日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Right up one's alley 以及 Out of the question。
Larry， 我这次玩得真是开心了，瞓在沙滩上面懒洋洋地晒太阳，这种日子我永远都过不厌的。
Yeah, I had a great time too. I love relaxing vacations on the beach and eating fresh seafood every night for dinner makes it even better.
不过 Larry, 虽然夏威夷的风景好靓，但是我都好喜欢去一些有人文特色的地方，譬如行下博物馆，看下历史风情。
Well then, for our next vacation, we can go to Paris. It sounds right up your alley.
Paris sounds right up my alley?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if it is perfectly suited to you.
Oh, right up one's alley, 就是指整合某个人的口味。你是说巴黎是艺术、文化、历史之都，所以去巴黎旅行一定特别合我的兴趣。
Right,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Roger loves to argue all the time, so I think a career as a lawyer would be right up his alley.
对于那些喜欢争辩的人来说，做律师最适合，但是如果做顾客服务就成日同人闹交了。咦，是啦 Larry， 我们这班机上面会播什么电影的？我喜欢看喜剧的。
They're going to play the new Jim Carrey movie, so I think that should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哇，要播 Jim Carrey 的喜剧啊，太好了，啱晒我的胃口。
I'm not really interested in watching a movie right now. I think reading a book might be more up my alley.
你想看书，那我就自己看戏了。啊，是啦，等阵空姐过来的时候你帮我拿副耳机啊。
Sure, but you know you have to pay for them.
耳机还要给钱？那下次旅行我不坐飞机了。
Well then, it sounds like the train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Larry, 我觉得好辛苦啊，飞机的耳为什么这么窄的？坐得我好不舒服啊。唉，航空公司的服务越来越差了。
You're right. The airlines have really been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o save money.
是啊，现在飞机上面吃东西和喝东西都要给钱，托运行李又要钱，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连随身行李都要收钱啊。
That would have sounded crazy a few years ago, but today, it's not out of the question.
Out of the question? 那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that something is totally impossible,You can say that i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Oh, out of the question, 就是绝对不可能。你是说在几年前没人会想到随身行李都可能要收钱，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That's exactly right. How about the time my friend Amy asked to borrow my new car? But since she got in 3 accidents in the past month, I told her it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Oh, 因为 Amy 开车成日出事，所以你绝对不会借自己的车给她。
Exactly.
诶，讲开又讲啦，你几时将你架旧车抌咗，换翻架新车？你嗰架旧车讲唔定有一日喺路上边开开下，成架散晒。
Well, I just spent all my money on this Hawaiian vacation, so buying a new car is out of the question for right now.
咁讲，你不如踩单车翻工啦，又悭钱又可以锻炼身体。
I don't think so. My office is really far away, so biking there every day is out of the question.
咁又係，你公司离你屋企好远啊，踩单车实係攰死啦。咦，咁你有冇諗过换过份工，搵间离屋企好近嘅公司啊？
I have, but the company I work at now is pretty good.
但係如果可以搵到一个又好又离屋企近嘅工作，咁唔係更好咩？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It's not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咦，不知不觉已经飞咗一大半嘅旅程啦。你话呢次飞机可唔可以准时到达，而且又唔会唔见乘客的行李噶？
Now that, Li Hua, is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right up one's alley， 意思咧就系指正合某一个人嘅口味；而另一个咧就系 out of the questions， 意思就系指绝不可能。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